弟兄姊妹早晨，首先代表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向大家问安，亦都多谢教会对我哋一向嘅支持。我哋而家进入明年嘅收生嘅阶段啦，都请大家为呢一件事嚟到去为我哋祈祷。咁喺开始聆听神话语之前，让我哋一起再一次祷告。神啊，求你对我哋讲说话，因为我哋嘅生命需要你嘅话语，你嘅话语就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求你今日光照我哋嘅内心，听我哋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相信我哋弟兄姊妹对于扫罗同埋大卫呢两个嘅人物咧，系唔会太过嘅陌生。只不过当我们来到在圣经里面来到看关于他们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却不是经常会谈论到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八章这一段的经文。但是事实上，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可以说是整卷的撒母耳记的一个转捩点。可能我们都记得，在第八章以色列人他们开始要求有一个王，经文的主角一直就是扫罗，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的王。而大卫呢，在第十六章开始出场，他被高立，又在第十七章打败了巨人哥利亚。扫罗和大卫两个的人物，不单止好像在政治上面隐约的来到争夺王位，他们在撒母耳记的叙事的里面亦都好像在这里争紧做主角一样。经文有时会讲扫罗，有时就会讲大卫。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来到第十八章就进入一个的转捩点，他们的角色亦都从此转换。第十八章不单止告诉我们听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爱大卫，十八章第一节说约拿丹的心和大卫的心心相契合，而甚至扫罗的女儿米甲亦都是爱大卫，十八章二十节这样告诉我们听。而且经文亦都多次的提到，在这个时候开始，大卫就成为了以色列人所拥戴的领袖。第十六节说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三十节又再一次说大卫做事比扫罗任何的臣仆都精明，因此他的名极受尊重。而相比之下呢，在这一章经文的里面，扫罗就好像众叛亲离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经文在全卷书的里面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作用的，就是将故事的主角从扫罗的身上转移去到大卫。而在这个记载的里面，有一个写作的手法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到留意的。这个写作手法就是叙事者对于扫罗的内心世界有很多的描述。经文不单止告诉我们听他的情绪，他有什么感受，更加多次用了心里说这个的片语来到告诉我们听扫罗他内心在想什么。十一节里面说扫罗他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十七节又说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二十一节又再一次扫罗心里说我将这个女儿嫁给大卫是要作他的圈套。这个写作的方式不单止将扫罗内心的想法告诉我们听，而且让我们去更加的留意究竟他内心的转变和后来他所做的事情有些什么的关系。这个写作手法在圣经里面是很少有的，因为圣经的记述通常都非常的精炼， 多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人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是很少去将他内心的情绪感受这么明显地让我们看到。所以当这里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写作手法的时候，就是一个的提示，叫我们来到留心，来到去看。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看第六至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是要放在扫罗的内心的变化，以致他这些的情绪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的反省。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两个的词汇很清楚来到告诉我们扫罗的情绪。第一个是第八节里面的愤怒，第二个是十二节里面的惧怕。我们会逐一的来到看。首先让我们来到看下扫罗的愤怒。第八节描述得很直接，是告诉我们扫罗非常愤怒。那为什么他会愤怒呢？第六节告诉我们知道，其实事情的发生是当大卫打死了巨人哥利亚和众人凯旋归来的时候，而按照当时的习俗，以色列的妇女就出来唱歌跳舞迎接他们的战士，来到庆祝打赢仗了。经文两次提述当时大家的情绪，第六节说大家是欢欢喜喜的，第七节又说他们是欢乐。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因为他们打赢了这个强敌，大家都很开心，很欢喜快乐。但是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扫罗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他竟然是觉得非常的愤怒。这个是很大的落差，也都非常的反常。那为什么扫罗居然会愤怒起上来呢？原来就是因为在妇女唱的歌的里面有一句的歌词不啱听。第七节说妇女唱的歌是这样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嗱，我哋可以想象，其实当时妇女唱嘅歌咧，应该唔系唱嚟唱去，应该唔系唱嚟唱去，只有呢一句嘅。因为喺圣经里边其他嘅地方所记载嘅海歌，包括出埃及记十五章过完红海之后所唱嘅摩西之歌，都系相对比较长嘅，通常有十几节，甚至有时候三十几节嘅经文。咁样亦都系比较合理，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当时其实妇女佢哋出嚟迎接扫罗嘅军队，佢哋好开心，唱咗一首好长嘅歌。只不过扫罗王只系听咗一句嘅歌词，吸引咗佢嘅注意力，就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呢一句啦。连这一句的歌词很明显是用希伯来诗歌的平衡体来到写作的，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递进的一个的对比，扫罗对比大卫，千千对比万万，是一个很明显的诗歌的写作手法。而当然我们读诗歌的时候并不是要按字面的意义来到去理解的，所以并不是说当时大家一起来到数下啊，扫罗杀死了多少个敌人呢，刚刚好一千个，然后又数下大卫了啊，又刚刚好一万个，于是呢就唱了这句的歌词。当然不是这样，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诗歌的写作手法，也都不一定就是这么认真来到去比较他们两个人。不过或者就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扫罗听了之后他就认真起上来了。第八节将他的反应描述得很清楚，不单止直接告诉我们他的情绪很愤怒，而且指出了原因，因为扫罗不喜欢这话。 而甚至经文透过他自己所讲的说话来到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他不喜欢这句说话。扫罗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国没有给他。好明显，扫罗因为这句的歌词，就将大卫视为对自己的王权的一个威胁了。其实如果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妇女只不过唱了一首歌的其中一句而已，不会因为这样就真的动摇到扫罗的王位的嘛。何况我们再退一万步来到讲了，歌词都没有说是要将这个的王位给大卫啊，是扫罗自己的联想而已。而且大卫确实亦都是这场战争的英雄啊，是他解救了国家的危难啊嘛。那我们来到将他稍微抬高一点，又有什么的问题呢？或者如果我们用一个局外人的心态来到去想扫罗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这个扫罗王这么小气的呢？不过如果我们来到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平日和人的相处去产生矛盾的情况的里面，可能都有不少的情况是因为一些言语上面的误会。可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样的情况。有时候这些的情况甚至会发生在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我就发现呢，当我在牧养的时候，尤其是当有了这些 WhatsApp 啊、WeChat 啊这些的通讯的软件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中间呢似乎就更加容易产生一些言语上面的误会。有时候有个的弟兄姊妹在个群组里面讲了一句的说话，然后有人看了就觉得很不开心了，就觉得哎呀，他是不是针对我呢？又或者他是不是讽刺我呢？当我来到去尝试来到去排解这些的矛盾的时候，我就发现几乎每一次我都要去跟这个心里面不舒服的弟兄姊妹讲话，可能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可能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呢，或者我们之间有些的误会呢，不如我们坐下一起大家来到谈一下啦。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因为一句的说话我们可能就产生了很多的反应，很多的情绪。而扫罗就是因为这句的说话，他就突然间意识到原来其他人会将自己和大卫来到比较的。原来在这样的比较的里面，他会落了下风，他在乎人家怎样看，于是他就产生了这些负面的情绪。于是大卫为了这句的说话，扫罗为了这句的说话，从此就与大卫为敌了。第九节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敌视大卫。那个的重点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人怎样去看这些的事情。当扫罗突然间意识到人家将自己和大卫比较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到去敌视大卫。跟住落嚟，让我哋睇下扫罗第二个嘅情绪，就系惧怕。呢一个嘅情绪记载喺第十二节，话俾我哋知道扫罗惧怕大卫。而呢一次佢惧怕嘅情绪又系点样嚟嘅呢？呢一部分嘅一开始系第十节里面所讲嘅次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前文所讲的扫罗的愤怒和第二日所发生的事情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经文第十节说，次日从神来的邪灵紧抓住扫罗，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 呢一度睇到从神来嘅邪灵，可能会让我哋觉得好困惑。尤其是当我哋尝试从神学嘅角度嚟到去理解神，岂唔应该系完全嘅美善吗？点解会有邪灵从神嗰度嚟嘅呢？其实经文想要表达嘅系以色列人对于灵界一个嘅观念。对于以色列人嚟讲，所有嘅灵界都系喺神耶和华嘅掌管之下嘅，无论系善嘅灵亦或恶嘅灵，都唔能够离开耶和华嘅掌管。所以对于佢哋嚟讲，任何嘅灵都系从神嗰度嚟嘅。而扫罗当时胡言乱语嘅表现，有可能系精神纷乱嘅一种嘅表征。而对于当时嘅人嘅文化嚟到讲，普遍是会被视为邪灵的骚扰。所以当他们来到描述这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用从神来的邪灵的骚扰来到去表达了。不过其实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的情况在扫罗的身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撒母耳记上十六节，大卫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的了。在十六章十四至到二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当时扫罗亦都是有邪灵来到骚扰他，而他的神仆就第一次将大卫来到介绍给他认识。二十一节里面说，大卫去了扫罗那一度，扫罗就很喜欢他，他亦都作了扫罗拿兵器的人。而当扫罗有邪灵来到骚扰的时候，大卫就来到弹琴使扫罗舒畅，邪灵就离开他了。当时扫罗是觉得大卫是很好的，而当大卫来到弹琴的时候，他心里面是觉得很有帮助，很舒服的。不过来到第十八章，当扫罗心里面对大卫存住恶意的时候，虽然大卫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同样都是来到为他弹琴，但是却是引来扫罗完全不同的反应。十八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扫罗将枪掟向大卫，而且将他的动机很清楚告诉我们，至他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扫罗不是一下子不小心，哎呀善手啊，于是个枪就钉了向大卫。他亦都不是因为自己精神错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紧啲乜嘢。经文好清楚话俾我哋知，他动了杀机，他有意要杀死大卫。扫罗本来内心的一个嘅感受，产生了实际的行动。而经文记载，大卫闪避了他两次，也就是说扫罗尝试袭击大卫两次，但是都没有成功。不过经文跟着下来却是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十二节说，扫罗惧怕大卫。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的反应是非常之不合理的呢？当时扫罗是袭击大卫的那一个，大卫刚刚逃过了一劫，正常来说应该是大卫惧怕扫罗才对嘛，何况扫罗是君王，大卫只不过是神仆，君要神死，神不得不死。点解竟然反过嚟系扫罗惧怕大卫呢？经文跟住落嚟就解释咗扫罗心里边呢个嘅想法。因为经文话，耶和华扫罗知道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经文冇直接话俾我哋知扫罗系点样知道呢个事实嘅。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么短的距离，竟然扫罗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杀死大卫，于是他就觉得 神对大卫有特别的保护了，我们不清楚。不过在第十节也都再一次来到去肯定了，说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证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也就是说扫罗并没有误会，神的确是与大卫同在的。而因为这个的客观的事实，扫罗就越发的来到惧怕大卫，而从此他就开始了一直到撒母耳记上26章一连串对大卫的追杀。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扫罗是因为和大卫的比较而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只不过今次比较的对象不再是其他人了，他在乎的是神怎样看他自己和大卫，扫罗在乎的是耶和华怎样看大卫，耶和华怎样看他自己。而本来耶和华和大卫同在不是一件坏事来的，曾经当大卫来到要上战场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扫罗自己是曾经这样祝福他的。17章37节，扫罗曾经这样来到同大卫讲，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对于扫罗来讲，耶和华同大卫同在是 OK 的，没问题的。只不过如果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呢，那就不 OK 了。原因很简单，都是回去这个扫罗的王权的上面，因为他知道神拣选了大卫来到取代他自己了。这样看起上来，其实扫罗所有的两个负面的情绪，无论是愤怒又好，是惧怕又好，都是因为和大卫的比较之下而产生的。而这个的现象很简单，就是妒忌咯。撒母耳记上18章所讲的，就是扫罗的妒忌怎样引发了他的堕落。虽然新译本和和修本都给第6至16章这个的段落一个的标题叫做扫罗妒忌大卫，不过我们都知道其实圣经的标题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原文其实是没有这些的标题。所以这一段圣经是非常有意思，它没有直接用妒忌这个的词语来到讲扫罗，但是就透过描述他心里面的内心世界，他想的东西，他的情绪，你都暗示，强烈的暗示给我们知道，扫罗妒忌大卫。而扫罗的妒忌，归根究底就是来自对他自己王权的执着。不过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第15章的时候，当扫罗他违背王的命令的神的命令的时候，先知撒母耳已经向他宣告了的了，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之所以失落王位，是耶和华对他的惩罚，和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神并不是说啊，本来扫罗做得好地地的啊，都几好啦，只不过啊，见到有这个大卫好像更加好，有比较之下就说好啦好啦，那我不要扫罗啦。不是这样的嘛，是因为扫罗自己犯错，他失落了王位在先，神才再去高立大卫。而扫罗是明明知道这个的事实的，他明明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但是他不愿意信服。他面对神的主权，他没有选择去惧怕神，他反而选择惧怕神所拣选的大卫，他反而选择来到追杀大卫。而当他这样做的同时，他就是来到向神来到去作对。 咁样睇起上嚟，其实唔愿意信服神，先至系扫罗妒忌大卫最重要嘅原因。或者嚟到呢一步，我哋对扫罗都仲有一啲啲嘅同情啊。甚至如果我哋联想到，若然我哋面对类似嘅情况，譬如话，可能我哋喺公司里边本来系做主管嘅，突然间。上面呢就派咗一个人落嚟，就话呢个人呢就要嚟到取代你啦。然之后呢叫你教识晒佢所有你识得嘅嘢，然之后就将你送走啦。如果发生啲咁样嘅事情，我哋面对住呢一个要取代自己嘅人，当然心里面会唔好过啦，当然亦都会有一啲负面嘅情绪反应啦。不过我哋唔好忘记，在《撒母耳记》这里加入了18章1至5节关于约拿丹的这个的段落，来到告诉我们知道妒忌不是必然的。在这里告诉我们，约拿丹本来作为要继承扫罗王位的儿子，他知道大卫就是神所拣选取代自己父亲的人，他的反应不是妒忌，他的反应是欣赏大卫来到跟他结盟。第四节说，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把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这个是来到跟他结盟的一个的做法。约拿丹选择来到顺服神的主权，他就不需要来到妒忌大卫。而扫罗是基于对神的不信服，他才会来到妒忌大卫。当我们来到看完了撒母耳记上18章对扫罗的描述，他的情绪反应和我们每一个现代的基督徒有什么的关系呢？我想提出两方面的建议。第一个的方面是要留心省察我们自己的情绪，尤其是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我们都会觉得，其实我都不会经常去妒忌人，我没什么特别来到去妒忌哪个的。不过这个正正就是今日的经文提醒我们巧妙的地方。经文正正就是告诉我们，原来妒忌不是那么明显的，不是那么容易知道原来我们妒忌着其他人的。有时候妒忌是隐藏了在我们一些负面的情绪的里面的。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希望对其他人有爱心，我们都不想自己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不过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些负面的情绪出来的了。可能是我们去想起某一个的人，这个的弟兄姊妹他口才很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想起他的时候，脑里面就会浮现他在小组里面抢了些东西去讲，跟着然后呢其他人没有机会发言的情况。于是我们的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成日觉得自己好叻，真的很不舒服啊，想起这个人。又或者有一些人，其实可能他是很善于来到去关心别人，在教会里面来到去做关顾是非常好的，任何人呢他都可以跟他聊天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想起他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人很虚伪。我甚至听过在有一些教会的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委身，很愿意摆上时间来到去服侍，他亦都是很多的恩赐，侍奉亦都做得好好，但是竟然有人在背后会这样讲话，唉，他抢晒啲嘢去做，其他人边有机会侍奉呢？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不察觉，但是原来妒忌隐藏了在我们的情绪的里面。在我自己呢，过去呢都曾经发生了一件的事情，虽然呢都有一段时间了，不过呢我都偶然会想起，亦都会提醒自己。 咁咧，我自己咧有一個小小嘅興趣愛好，咁咧我就中意煮下嘢食咁啊。咁咧我就中意咧研究一下一啲食譜啦，咁然之後咧就試一下一啲新嘅菜式啊，咁然之後咧就同弟兄姊妹啦，同屋企人嚟到分享。咁我有一個好朋友咧，佢都係有呢一個嘅興趣嘅。咁而且咧，佢就有好好好嘅技巧啦嚇，佢好叻煮嘢食嘅。咁於是咧，我就好中意咧同佢一齊，我哋有時間就會一齊交流噶啦嚇，講下煮嘢食啲味餸應該點樣做更加好啊。咁多數嘅情況咧都係佢教我而唔係我教佢啊。咁只不過有一次咁咧，我自己咧就上網睇咗個食譜，咁我試整咗之後咧，覺得又幾好食喎。咁於是咧，我就請呢個朋友嚟我屋企，咁我就煮俾佢食啦。咁佢食咗之後咧，亦都覺得真係幾好食喎。咁佢就問我點樣煮，咁然之後就話要翻屋企煮俾佢屋企人食啦。咁我好開心啦，難得有一次我教佢啊嘛。咁於是就巨細無遺咁講俾佢聽咁樣做咁樣。咁過咗一段時間，咁我哋又見面啦。咁於是咧，我就諗起呢件事，我就問我呢個朋友，我話上次嗰味餸你有冇煮啊？咁樣。咁我呢個朋友就話：有啊，我煮得好食過你添。咁我都相信咧，這個應該係事實嚟噶，因為佢的確係比我煮得叻噶。但係唔知點解咧，我聽到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個心就揦住啦。我就係覺得好唔舒服。其實我哋真係好好朋友，係應該經得起咁直接嘅説話噶。但系我就系听咗就系好哽咽，而当我安静落嚟嘅时候，当我嚟到神面前嚟到去谂点解我个心咁唔舒服嘅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可能我都真系有啲妒忌，其实可能我都系觉得我好想有啲嘢叻过人哋，但系原来人哋会叻过我嘅时候，我心里边会唔舒服。当我想清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傻。我又不是厨师，我有什么必要一定要煮得比其他人呢？其实我不需要给自己这样的期望，或者对于自己有这样的压力，但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在神面前求神来到帮助我，将我这些的情绪来到摆在一边。感谢神，到现在我们还是很好朋友。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来到学习，每当我发现自己心里面有些不舒服，有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去神的面前来到思想这些情绪的根源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在我的里面，以致我要求神来到帮助。弟兄姊妹，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了，我们未必会察觉我哋内心呢啲嘅谂法，除非我哋去敏锐自己嘅情绪。而第二方面，我哋要学习嘅系，我哋要记得妒忌唔系必然嘅，妒忌唔系必然嘅。有时候我哋嘅人生就系会面对一啲失落，就系会面对一啲嘅比较。有时候我们的遭遇真的不一定很理想，我们很难完全的来到去避免。不知为什么人家找工作就是这么顺利，又会遇到好的同事好的上司，而我们呢可能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份很适合自己的工作，而在我们工作的环境里面，不知为什么就硬是遇到一些很麻烦的人，又或者好似人哋嘅仔女总系好似好听话，我哋自己呢，我已经好尽力噶啦，我做晒我可以做嘅嘢噶啦，但系点解出嚟嘅结果都唔系咁理想呢？甚至唔知点解人哋买楼嘅时候就系楼市最低嘅时候，轮到我哋自己呢，唔知点解储够钱就总系到楼市一路升嘅时候啦。有啲嘢我哋可以尝试努力，但系 当我们的人生有了一些经历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体会，就是原来有很多事不是你努力了就一定有相应的回报的。有时我们真的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人家的遭遇就是好过我们自己。而对于基督徒来到讲，可能到了最后我们只能够承认，或者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份。如果我们因此觉得无论对神又好对人又好，我们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我们会埋怨，我们会生气，可能某个程度上我们是不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份，或者某个程度上我们都是跟扫罗一样不愿意信服。但是约拿单提醒我们，我们有得选的，我们可以选择来到去接受神的旨意，我们可以选择信服神的旨意，我们可以选择信得过无论神给我们的份是有多少，我们知道是够我们用的。即使有困难都好，神的恩典会帮助我们克服，祂亦都会同我们同行，我们就不必要来到落在妒忌的网络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不单止让我们看到扫罗的内心世界，你的圣灵也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神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们都很想来到讨你的喜悦，我们都很想来到像耶稣，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没办法控制这些情绪的出现。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常常的来到提醒我们，当这些的情绪来到浮现的时候，让我们来到去警醒，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去悔改，寻求你的帮助，来到去求你自己的引导，以致我们能够放低这些的情绪。我们更加求你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能够像约拿单一样，我们能够信得过你给我们的份是够我们用的，以致我们不需要和其他人落在比较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